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1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以色列星期三继续空袭加沙地带。一天以前，以色列接受了一项停火方案，暂时停止空袭。但是在哈马斯激进组织拒绝接受停火以后，以色列恢复空袭行动。星期三凌晨对加沙地带的空袭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自以色列军队上个星期发动目的在遏制哈马斯火箭袭击的空袭行动以来，加沙地带已经有大约200个人丧生，以色列方面有1个人死亡。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发言人说，阿巴斯将在星期三前往埃及会见塞西总统，讨论如何成功地落实埃及提议的停火。星期二双方未能实现停火。以色列在同意接受停火建议以后，暂停了6个小时的空袭。在加沙地带的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大约50枚火箭以后，以色列恢复空袭。以色列军方说，星期二一共有155枚火箭从加沙地带发射到以色列境内。台风威马逊横扫菲律宾北部地区，狂风暴雨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星期三，风暴侵袭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屋顶被毁坏，树木被刮倒，居民区遭到水淹，风速达到每小时250公里。在卢萨纳市，树木和电线杆被大风吹倒，造成几个人死亡，墙壁倒塌，使3个人丧生，一些人下落不明，因此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伊朗和西方国家说，关于伊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将延长到7月20号的最后期限之后，以寻求达成协议。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星期二维也纳举行的伊核问题会谈以后表示，谈判值得继续进行。扎里夫说，他相信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提出相同的建议。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周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谈判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继续。克里国务卿星期二说，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仍然存在非常切实的分歧。目前的临时协议要求伊朗停止浓缩铀，以换取其他国家放松制裁。这项协议将会在周日失效。来自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外交官跟伊朗一同寻求达成时效更长的协议。美国怀疑伊朗企图建造核武器，而伊朗强调其核项目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星期二，一次空袭摧毁了东乌克兰的一栋公寓楼，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这场空袭还激起最新的指称，说俄罗斯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政府军跟亲俄反叛分子之间的战斗。一直到星期二的晚上，在斯尼日内镇发生的这次袭击细节还不清楚，而几个小时以前分离分子指责乌克兰空军发动了这次袭击。星期二早些时候，在区域紧张局势升级之际，一位乌克兰国防部门的高级官员说，基辅掌握了俄罗斯参与击落乌克兰飞机的绝对证据。处于分裂状态的伊拉克议会星期二任命逊尼派议员朱布瑞为议长。 朝着打破政治僵局迈出了一步。美国副总统拜登给朱布瑞打电话表示祝贺，并且说他将跟朱布瑞密切合作。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呢，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一口气开了7个小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在路边找个地方吃饭。
Richard 吃饭的这个小饭馆附近有一家汽车制造厂，很多工人上班以前或者下班以后呢，都到这里吃饭。Richard 和汽车制造厂的一名工人聊天，这名工人呢，邀请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ner， D-I-N-E-R， Diner是名词，意思是小餐馆。
Shift， S H I F T， Shift 是名词，意思是轮班。比如说上早班就是 morning shift， 上晚班就是 night shift。
Robot， R O B O T， Robot 是名词，指机器人或者自动机械。
Boring。B-O-R-I-N-G， Bor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枯燥乏味。
Check， C-H-E-C-K， Check 名词，意思是支票或者账单。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刚才我们听了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比较简单， Richard 正在开车，他听到广播电台报时间，才意识到他已经开了七个小时的汽车，而且呢也感到肚子有些饿，正好他看见路旁有一个小餐馆。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您收听的是底特律 WEXR 广播电台，在汽车城，现在是半夜十二点，下面播送新闻。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十二点？我已经开了七个小时的汽车了，该找点东西吃。那家小餐馆看上去不错。美国的广播电台报台名的时候经常说 You are listening, 您正在收听某某电台。也有的电台会说 This is, 相当于中文里的这里是某某广播电台。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Tuning in the USA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收听美国英语节目。
美国广播电台的特点呢是地方性强，没有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即使各地的一些广播电台同属于一家公司，但是除了一些新闻和专题栏目可能一样以外，其他的节目都是由自己制作的。曾经有人预言电台广播将会被电视取代，但是直到今天，广播电台在美国仍然拥有大批的听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听新闻、交通状况、气象预报，或者呢是自己喜欢的音乐，
还可以听时间啊。Richard 也正是靠了电台的报时，才意识到自己开了七个小时车了，该是吃点东西的时候了。
Diner, D-I-N-E-R, diner 通常是指用餐的人或者客运列车上的餐车。那么在美国呢，它也指看起来像餐车那样的简易餐厅。这段课文里指的就是这样的餐厅。Richard 去的这家餐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跟着 Richard 一块去看看。
Richard 进了餐馆以后，女服务员立刻过来打招呼。Richard 问他为什么半夜还有这么多顾客。女服务员告诉他，餐馆附近有一家昼夜开工的汽车制造厂。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你好，你要不要看一下菜单？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要，谢谢你。我想先要一杯咖啡。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是菜单，咖啡马上给你送过来。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这家餐馆总是这么忙吗？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差不多，我们昼夜营业。你看见街对面那家汽车制造厂了吗？他们是昼夜开工的，我们的大多数顾客都在那儿工作。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原来如此。工厂换班的时间大概是你这儿人最多的时候。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没错，就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刚刚下班。你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可以，我要特价煎鸡蛋。在比较正式的酒店或餐馆里，服务员同客人打招呼的时候说话也比较正式，但是在一般的小餐馆，特别是那些顾客以当地居民为主的餐馆，就会比较随便，像招呼老熟人那样招呼客人。 Hi there.
美国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呢，习惯先喝饮料，例如啤酒或者其他的软饮料，在饭后喝咖啡或是茶。不过别忘了， Richard 在这家小餐馆的时候是半夜12点了，所以对 Richard 来说，他吃的是早餐，再加上他长时间开车累了，所以呢，先要一杯咖啡提提精神。
服务员说，咖啡立刻就送来。Coffee's coming right up。这里的 right 这个词是为了加强语气，有马上、立刻的意思。那 right 后面可以跟 up 这个副词，也可以用 away。比如说 ，Coffee's coming right away 也是马上、立即的意思。
那么要了咖啡以后呢 ？Richard 一边看菜单，一边和服务员闲聊。他看到都半夜12点了，居然还有这么多顾客。于是就问餐馆是不是总是这么忙呢？服务员回答的很简单 ，pretty much。这是一个省略句，意思是 it is pretty much always this busy， 差不多啊，总是这么忙。
餐馆永远不关门，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有没有足够的顾客。Richard 吃饭的小餐馆之所以可以昼夜营业，是因为紧挨着一家汽车制造厂，那里的工人每天三班倒。从而给餐馆提供了客源。
轮换上班的班次在英文里是 shift， 白班就是 day shift， 夜班就是 night shift， 换班就是 shift change。 这家汽车制造厂呢，半夜换班的时候，很多工人就会到 Richard 所在的这家小餐馆来吃饭。
美国人顿顿都在家里做饭的人不多，一是因为生活的频率快，没那么多时间，二是因为餐馆的价格并不太高，同时也很方便。很多新到美国来的移民啊，也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经常到餐馆解决吃饭的问题。
餐馆顾客多，服务员忙着照顾客人，所以没有时间和 Richard 过多聊天。他说了几句话之后，不失时机的就问 Are you ready to order? 你可以点菜了吗？
Order 有命令、下令的意思，但是在餐馆里点菜也是用 order 这个动词，服务员还可以问顾客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但是在这个问句里呢， order 是名词。
Richard 点的是 fried egg special， special 通常做形容词用，意思是特别、特殊，但是呢，在餐馆里它就是个名词，特价菜。也就是说，餐馆为了吸引顾客，每天或者不定期的就会推出一些低价菜。一些餐馆为了吸引上班族，还会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提供 lunch special 特价午餐。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一位名叫 Adnan 的老顾客向服务员再要一杯茶，所以服务员就赶快结束了和 Richard 的对话，同时告诉 Richard，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那家汽车制造厂的情况，可以问在厂里工作的 Atman。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Hey Nicole， 在我去上班之前再给来一杯茶怎么样？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稍等 Adnan， 我帮这位顾客点完菜以后马上就给你。除了煎鸡蛋，你还要不要烤面包片？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当然要。那个汽车制造厂有多少人？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好几千人，对不起，我这儿有好多客人。但是那边那个人，他叫 Adnan， 你想知道什么，他都可以告诉你。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你好 ，Adnan. 我叫 Richard Stewart. Adnan 是不是阿拉伯名字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是的，你知道底特律有许多阿拉伯裔人，比美国任何城市都多。
Really?
是吗？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你一定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第一次，我只是路过。你在那家工厂上班吗？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对，我在那儿上班，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儿上班。 你真应该参观一下我们的汽车制造厂。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也许我该去。他们会不会让你看各种新技术和制造汽车的新方法呢？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肯定会，你会看到许多机器人，那些机器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大都是最危险、最枯燥无味的工作。
Richard 向服务员提出不少有关汽车制造厂的问题，但是服务员要照顾客人，没有办法继续和他交谈，所以干脆把老顾客 Adnan 介绍给 Richard， 让他来回答问题。
Adnan 猜测 Richard 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他对 Richard 说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Must be 在这句话里呢，带有猜测、推断的成分，具有一定、量必、很可能的意思。
比如说呀，我那天对我太太说 You must be tired after cooking so much for the guests. 你为客人做了那么多吃的，一定很累了吧。
那么你太太听了肯定很高兴。Your wife must be very happy to hear what you said.
Adnan 还告诉 Richard， 他们兄弟三人都在汽车制造厂工作。这种情况在号称汽车城的底特律并不新鲜。听说有的家庭啊，连续几代人都在汽车厂做事儿呢。Adnan 看来对他自己的工作很自豪，还没说几句话，就请 Richard 去参观汽车厂，还说那里用了大量的机器人。
机器人的英文是 robot， R-O-B-O-T。 说到机器人，听众朋友呢可能想的是像科幻电影里面像人那样有手有脚的机器人。其实在工厂里， robot 就是能替人干活的自动设备，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机械手臂，算不上什么人。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服务员给 Adnan 送来了茶， Adnan 结账准备上班去了。临行前他告诉 Richard， 工厂每天有导游带领来访者参观。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Adnan， 这是你要的茶，这是你的特价菜，煎鸡蛋、烤面包片还有橘汁。
Thanks.
谢谢。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Nicole, 你给我账单了吗？
Sure thing.
没问题。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你真的应该去工厂参观，每天都有一次机体参观的活动。
Maybe I'll go tomorrow.
也许我明天去。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那我现在得去上班了，我的班就要开始了。
So long, Adnan.
再见 ，Adnan.
Okay, good night.
好，晚安。
Adnan 吃完了饭，对服务员说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Check 是支票。他吃完饭怎么反而向服务员要支票呢？
一般人呢都知道 check 是支票，但是 check 还可以解释为收据、发票或是餐馆里的账单。所以呢，在不同场合。Check 它的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
我说也没有那么好的事啊，吃完了饭还要再拿张支票。
Adnan 去上班前还提醒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他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tour every day. Tour 在这里呢是参观的意思，也就是工厂规定每天在某个时候由一名工作人员带领来访者到工厂各处去参观，同时呢也会做一些讲解。
华盛顿啊，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向公众开放的有组织的参观活动，比如说国会啊、白宫啊，哎，当然还有我们美国之音呢。
好，那么现在饭也吃了，天儿也聊了，剩下的呢就是说再见了。英语中说再见的话简直太多了，可以像 Richard 那样说 So long， 还可以说 See you， Goodbye， Farewell， 就连问候语 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 和 good evening 在特定场合下也可以当作再见使用。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该和听众说再见了？
哎，别忙，我们要把课文再完整的听一遍呢。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ich city did Richard Stewart arrive at? Detroit. Why were there so many customers at the diner? Many workers just got off the night shift.Who did Richard get to know while waiting for his order? Adnan, who worked at the nearby automobile factory. What did Adnan suggest to Richard? He suggested that Richard go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Did Richard promise to go?He said he might go there the next da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英语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以色列星期三继续空袭加沙地带。一天前，以色列接受了一项停火方案，暂时停止空袭。但在哈马斯激进组织拒绝接受停火以后，以色列恢复了空袭行动。星期三凌晨对加沙地带的空袭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自以色列军队上星期发动旨在遏制哈马斯火箭袭击的空袭行动以来，加沙地带已经有大约200人丧生，以色列方面有一人死亡。在发动空袭前，以色列军队警告加沙北部居民靠近哈马斯是不安全的，并表示发出这一信息是为了把平民伤亡降到最小的程度。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发言人说，阿巴斯将于星期三前往埃及会见塞西总统，讨论如何成功地落实埃及提出的停火建议。星期二，双方未能实现停火。台风威马逊横扫菲律宾北部，狂风暴雨造成至少七人死亡。星期三，风暴侵袭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屋顶被损坏，树木被刮倒，居民区遭到水淹。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250公里。在卢塞纳市，树木和电线杆被大风刮倒，造成几人死亡。墙壁倒塌，致使至少三人丧生，一些人下落不明，因此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在威马逊侵袭之前，菲律宾北部数千居民撤离。菲律宾北部受台风影响是最早的地区。有关当局采取紧急措施，把可能发生洪水和滑坡的地区的数万居民转移到疏散中心。菲律宾数十次国内航班被取消，学校关闭，航运停止，数百名渡轮乘客滞留在港口。伊朗和西方国家说，关于伊朗问题的谈判可能延长到7月20号的最后期限之后，以寻求达成协议。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星期二维也纳举行的伊核问题会谈之后表示，谈判值得继续进行。扎里夫说，他相信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提出相同的建议。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星期天达成的协议可能性不大，谈判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继续。克里星期二说，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仍然存在非常切实的分歧。目前的临时协议要求伊朗停止浓缩铀，以换取其他国家放松制裁。这项协议将在周日失效。来自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外交官与伊朗一同寻求达成时效更长的协议。美国怀疑伊朗企图建造核武器，伊朗强调其核项目完全是用于和平目的的。星期二，一次空袭摧毁了乌克兰的一栋公寓楼，造成至少11人死亡。分离分子指责乌克兰空军发动了这次空袭。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森科否认乌克兰与这次袭击有关。他说，从星期一开始就没有军用飞机在东部上空飞行。他几乎不加掩饰地指责俄罗斯，称斯尼日内空袭就是轻率无礼的挑衅。基辅方面还指责俄罗斯军方星期一在卢甘斯克附近参与了击落一架乌克兰军用运输机。莫斯科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星期二早些时候，在区域紧张升级之际，一位乌克兰国防部门的高级官员说，基辅掌握了俄罗斯与击落乌克兰飞机的绝对证据。处于分裂状态的伊拉克议会星期二任命逊尼派议员朱布瑞为议长，朝着打破政治僵局迈出了一步。美国副总统拜登给朱布瑞打电话表示祝贺，并说他将与朱布瑞密切合作。 白宫说，拜登和朱布瑞一致认为，伊拉克议员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组建一个新政府，以应对逊尼派激进分子的暴乱。朱布瑞就任议长以后，伊拉克议会必须在30天内选出总统，随后总统将在15天内要求议会最大党团推选总理，组织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15号星期二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从6月28号到7月28号，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在进行斋月的宗教活动，但是呢，在新疆的穆斯林却被禁止守斋。除此之外，许多中国政府的政策呢，都跟穆斯林的信仰有所抵触。而在缩紧对新疆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还拒绝了支持温和派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克提的美国学者史柏林入境。而面对新疆最近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中国政府缩紧控制手腕的政策对于局势的缓解是否有帮助呢？还是根本是在火上加油？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马里兰州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海云先生。马教授通过 Skype 从马里兰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马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呢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是的，我相信今天的话题一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有兴趣。那我第一个题目呢，就想先请教一下马海云先生啊。我们看到是说，新疆的一些地方政府还有事业单位贴出了告示，说禁止公职人员还有学生在斋月期间禁食守斋。我想先请您解释一下，或跟我们说明一下斋月这个活动呢，对于穆斯林还有这个伊斯兰信仰的重要程度为何？而中国政府这样的做法对伊斯兰的信仰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马先。
好的，因为那个对穆斯林来说的话，你如果看古兰经，就是说斋月为什么这么尊贵呢？就是说在古兰经里边说呢，在斋月期间，真主开始下降古兰经，也就是说从斋月期间，也就是伊斯兰历的第9个月开始，穆斯林开始接受到这个真主的启示。所以你看古兰经里边有很多这个篇章基本上会讨论到这个古兰经的尊贵性。所以呢，这个分斋基本上跟那个念啊、礼啊、斋啊、课朝啊，这五个穆斯林的就是说信仰支柱吧，构成了他的信仰的全部，所以当然不言而喻了。你禁止穆斯林分斋的话，基本上是损害了穆斯林的信仰支柱之一了。
马教授，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最近呢，您在一个中文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叫《维吾尔人的斋月不要封斋》。您在这篇文章中说到呢，封斋呢会在信仰上更加的靠近真主，就像您刚才已经解释过的。另外呢，您还说会在经济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在社会上呢更加贴近弱势群体，那么以便维持一个和谐的社会。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共一直长期在提，就是在讨论要如何创建一个和谐社会。那有这样的这么好的一个手段，为什么中共要进行封斋呢？要禁止封斋呢？
其实如果你从伊斯兰或者任何宗教的角度来看吧，就是说这个分斋跟其他的宗教规修一样，基本上都是为了让那些富人呢进行这个斋月期间的反思，然后呢他们要进行施舍，就是说这些施舍的对象当然是穷人旅行者呀，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任何宗教里边，尤其是伊斯兰教里边，分斋就是进行一个宗教反思啊，然后进行一个社会财富再分配啊。当然你这样的话，整个斋月期间，尤其是你要禁止这些所有的恶言恶行呢，当然是一个和谐的斋月了。那中国的实际上和谐社会的建设，如果从伊斯兰的角度来说的话，斋月是最好的一个月。但是中国政府当然它是无神论政府嘛，所以它第一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说利用这个斋月，第二呢，因为新疆的问题，它整个把穆斯林的这个斋月基本上是政治化了。
对，那我下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张博树先生啊，张先，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除了这个斋月之外呢，中国政府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 似乎也与这个穆斯林他们的习俗是这个有相抵触的。例如说像男人就不让他们留胡子，或者是女士呢不让他们蒙面纱，甚至我们也看到之前在一些新疆的权益的维权网站上有一些告示牌，有些人拍照了，例如说他认为说这个女士们蒙面纱的话是这个触犯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为什么以这样的手段来对这个穆斯林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那这样子的做法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跟伊斯兰的信仰或是跟穆斯林的信仰本身是相抵触的？那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又对他们造成更大的反弹？张先，
那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是吧？那个我最近一直在关注新疆问题啊。这个主持人可能知道，前不久的话呢，我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西藏问题的著作啊，《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那么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一样，是吧？都是中国当今在少数民族这一块的话呢，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难缠的问题。那个谈到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可以跟大家推荐两篇文章，也是我最近刚刚读过的，是吧？一篇的话呢是这个前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叫张哲啊，他写了一篇东西的话叫做《我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啊，他讲的是一个20几岁的一个维族的小伙子啊，现在正在美国读书啊，讲了他在这个中国国内新疆整个成长的经历啊。这个故事其实很典型，因为他的爷爷的话呢，当年是苦大仇深，是吧？这个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是吧？那么他的父辈的话呢，也都是共产党员，但是到了这个小伙子自己这一代的话呢，他们全家没有一个在说，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话呢？啊，这里边就涉及到他们这个思想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深刻的变化啊。原来的话呢，大家曾经相信，是吧？这个共产党来了以后，是吧？党带领我们这个翻身做主人。但是后来的话呢，改革开放以来，是吧？新疆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在积聚，是吧？那么维吾尔人自己的那种民族意识，开始的话本来并不是很明显，是吧？但是后来的话呢，由于这个党的政策，还有基层政权的一些个说起来是很愚蠢的做法，是吧？反倒逐渐的激发了这些个这个少数民族人士的这种民族意识，是吧？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这个中学里边，是吧？上学读书，是吧？组织足球队，啊，本来的话，足球队里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维族小伙子啊，或者其他民族的，只有一个汉族，是吧？但是这个汉族这个小伙子的话呢，挺调皮的，一般般，但是一定是让他来做这个足球队长，大家就很不忿，是吧？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生活上的例子。但是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来的话呢，这种维吾尔的这种民族意识的话呢，其实它的滋生很多情况下是由于这个政策本身的这种愚蠢所造成，是吧？那么至于说现在的话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吧？我给大家介绍另一篇文章啊，就是凤凰周刊的一位编辑叫黄章进啊，他在一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十字路口的新疆》，是吧？他就讲的话呢，现在新疆的这个它叫做宗教保守主义正在有一种复兴的趋势，而且势头很猛烈，是吧？刚才你说到了说这个按照维吾尔的传统，穆斯林的传统，是吧？这个女士上街的话是要蒙面，是吧？这个不能够这个穿得太暴露，是吧？但是这个本来的话前些年啊，维吾尔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很开放的民族，是吧？这个甚至比汉族还有洋气啊，这我说的是20年前。但是现在的话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可能让我们汉族人感到很难理解，就是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民众的话呢，他走向一个传统的穆斯林的那种生活方式，甚至发展到的话呢，有人看到街上是吧，一个穆斯林姑娘，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姑娘穿的比较的这个鲜艳，是吧？那就会有人去提醒她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是吧？这个男子的话呢，现在喝酒的、抽烟的也越来越少，是吧？这是一种宗教传统主义的复归。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我觉得
张教授
对。
我们有关的情况，我们稍后再请您来跟我们分析。接下来，我们想请马海云教授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呢，这次有媒体报道说这条禁止封斋的这个规定呢，只是针对在新疆占大概一半人口的维吾尔族人，那其他包括哈萨克族人和回族人，并没有在这个禁止封斋之列，这是为什么呢？马教授，
其实禁止这个斋月期间封斋，主要是针对国家公务员了，然后那个在校学生还有这些老师了，也不是说针对那些，怎么说跟国家机构没有关联的那些农民啊什么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些需要澄清一下。 这里边就是说为什么对这个穆斯林或者说维吾尔禁止分斋，那从国家或者他的法律或者解释来说的话，他当然是说因为你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啦，是党员啊。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所有的公务员并不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你即使要求共产党员不能分斋的话，你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公务员不能分斋。即使你要求所有的公务员不能分斋的话，你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其他的事业单位呀，甚至其他的这种半官方的机构啊，禁止他的这些雇员啊分斋。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政策上的极大的错误。基本上是由这些地方的基层的这些单位呀，他们在理解这个所谓的新疆啊跟中国的这些反恐政策呀，所以基本上想做出一些表率了，想做出一些成绩，就结果把事情闹大了。
所以您觉得这不是中央的意思，是地方的意思是吗？
其实我最近写的一些东西，你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其实我有一种隐约的感觉，因为你中国那么大，比如说你甘肃、青海、宁夏，其他地方也没有采取这么极端的政策了。所以那你这样对比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基本上是由新疆主导或者引导的地方性政策。所以这里边涉及到更大的问题，就是说那北京政府是不是被绑架了。你如果在比如说宁夏回族自治区没有实行这么极端的政策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在新疆实行呢？
是，马先我想请教您，其实您说的是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尤其是说其实在新疆政府它本身跟维吾尔族人是最接近的，它应该最了解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政策，这是否也会加深这个所谓的汉藏之间的矛盾？因为我们知道之前也有大部分的所谓的那个汉人跟维吾尔人之间的矛盾，因为之前也有很多人的讨论，就是说到说汉人移居到新疆地区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是否恰当。那尤其是说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尤其是说汉人的我们在讨论说到底这个维吾尔人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我们这是一个大的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我之前曾经听过一个维吾尔人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他说呢，他曾经告诉一个他的汉人朋友说，今天你们汉人有多恨日本人，我们维吾尔人就有多恨你们汉人。所以是不是说这样子民族的矛盾根本的一个纠结，这个北京政府或是新疆政府本身并没有察觉到，并没有意识到，才会一直出台这样子一个其实是加深矛盾的政策呢？马先，
我觉得不是说新疆政府没有觉察到，正如您说的，他在新疆就说那么多年最熟悉维吾尔族，应该是说最了解维吾尔人，但是他为什么又出台那些极端的政策呢？那我觉得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说跟90年代这个王乐泉主政的时候，那我相信这里边你可能刚开始涉及到这个汉人的政府官员跟维吾尔人的政府官员之间有一些争斗啊，或者什么这种竞争啊，那很显然等王乐泉主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政策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限制穆斯林或者是伊斯兰或者维吾尔人，所以你不排除这里边有个人的因素。另外从地方人来说的话，当然是从王乐泉开始，你会看到新疆的宗教政策急剧的左倾化，所以这里面我就是说好像是有一种故意为之的倾向，就是说你只要把新疆做成越乱，然后做成越重要，那这样的话这些分疆大地的地位好像更显得重要。所以从另一个侧面你也会看到王乐泉下台以后，从理论上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贬低，而是得到了高升。那你就知道如果把新疆搞得越乱的话，这些分疆大地的作用或者是他的地位他认为是更重要的。这里边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政治的问题，政治斗争或者说这些官员的政治问题。
好，谢谢马教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周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辽宁的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孙先生好像两个都没有连上，
好像都没有连上啊。
不知道宁夏的高先生有没有在线上。高先生，北京的王先生在线上吗？
喂，我现在有没有声音？
请问您是
您是哪位？
哎，我是王先生。
北京的王先生是吗？
哎，我可以说话吗？
对，您现在在线上了，您可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吗？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好的，好的， 我非常赞成刚才那一位嘉宾的观点。其实我们中国的民族政策目前是很混乱的，地方的一些官员为了获得中央给的这个维稳的经费，故意的制造民族分裂和民族的各种民族问题。这不仅仅是在边境地区，甚至在内地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新疆的问题是我们并不是中央的意思。我认为新疆刚才你们提到这个问题是地方的这个官员所为，这是第一。第二呢，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咱们美国之音转告维吾尔的朋友们，就是说，如果你们摆脱了中国，你们也不可能建立所谓东土尔基斯坦，因为你大家看到中亚地区最早，你现在虽然它已经独立了，可是它的国家又怎么样呢？哈萨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又能怎么样？我认为不到100年，他们必将还要重归俄罗斯，就像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一样。所以，维吾尔人你要想清楚，你将来要归俄国人统治还是归汉人统治？我们汉人要比俄国人对少数民族更加仁慈。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广播能说明一个问题。OK。
好，接下来请临下的高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
喂，您好啊，您好，我在新疆生活过，我想，喂，您能听到吗？
嗯，可以。
我在新疆生活过，我在那边上的大学，我知道的。首先，这个封斋大家要弄清楚，封斋就是白天不吃饭，晚上进食，这个叫 Ramadan 啊，这叫什么节呢？开斋节，这什么节？对，
嗯，
他这个是，白天不吃饭，晚上吃饭。你知道，你要强迫他去吃饭啊，这很难的。怎么能强迫一个人吃饭呢？你又不是说把他关进监狱里面，他不吃饭，你给他灌食，这叫强迫，这不许封斋。他是这样的啊。另外一个，我在新疆那边生活过，感觉啊，我们这个维吾尔族这个朋友啊，有点那种的。你看啊，我拿着碗盆去学校的食堂吃饭，我就想品尝一下新疆当地的手抓饭。我就去维族少数民族餐厅，他们叫民族餐厅，去抓的话是他不允许进的，有那么几个男生就挡着不让我们进去。还有呢，我们去这个舞厅啊，学校的舞厅去跳舞的话，一群维族男生会围上你这个汉族，就问你是哪个民族的，你是哪来的，宁夏的，宁夏你哪个民族，是回族，而是汉族，他马上就把你往出赶出去。他是这样的，你如果跟一个维族同学啊，在学校的林荫道上交谈的话，一群维族他会围上来，问你发生什么事情，好像要打架似的，他就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维吾尔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团结。我就觉得啊，咱们汉族特别能够融入这个其他民族的。我听说许多广东人跑到美国以后，他小孩基本上不会说汉语了。他的小孩基本上就是黄皮白肉了，就是看着像是这个亚洲人，其实都已经融入美国了。但是维族人啊，他是会与许多，我认为啊，这是我的观点啊，与许多维族人他是拒绝融入现代社会，他是拒绝被融入。你说学汉语有什么不对的？我在学校是基础部那个宣传部长，每次星期六有舞会的话，我就会写一个大的舞字，就汉字的舞字，贴在那里。
好，谢谢您，下来高先生。我们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让他们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
好，
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
你好，是我吗？
嗯，是的，请讲。
哎，我常去新疆，我看到了就是你们前几期做的节目，热比亚在台湾做的节目，维族人。他们的信仰是自由的，是和平的，他们要求的权利是平和的。但是我想请马先生给我回答一个问题，说我常去新疆，我在75时期我亲眼看见的，也就是说是75时期维族人下车以后打抢，这些我是亲眼所见。我想这次的就是事件，就是因为是热比亚组织的，所以说热比亚在国外他们这么自个说和平示威游行，他们要求的话说是他们的民主和信仰自由，我也看到了。就说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走，或者在哪个服务区，就看到维族人到了的话做礼拜时说停下车就做礼拜，我看共产党没有一个人去限制他，说就是妨碍了的话交通都没有限制他。可是说我想请马先回答我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是要是说在75事件时发生在美国，是不是恐怖主义？说热比亚就是一个恐怖组织的领导者。说在中国是不是就是属于暴乱？说热比亚就是个民族英雄。
说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先请马先生来回应一下您的问题好吗？马先生，马先生，
我大概没有听得太清楚，他大概是说什么七五事件吗？
对，他说七五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是不是一起暴力事件？
是不是一个恐怖主义事件？
我这种东西我相信发生在任何国家的话都应该是暴力事件了，但是至于说恐怖事件这个东西很难定义，因为他所说的这个至于什么戈比亚是领导或者组织，这个东西任何国家都需要证据嘛，不是说只是个政治指控嘛。
是，那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其实刚才孙先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有那么多的维吾尔人的这个关于相关的暴力的事件，但是其实汉人这社会里面相关的暴力事件也很多，为什么会维吾尔人的暴力事件特别被凸显开凸显出来呢？马先，
因为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新疆不是说简单的将暴力事情政治化，正如我们讨论的，实际上连日常的宗教行为也政治化，所以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军事化的地区。那你再联系中国历史的话，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这些军阀在新疆，他们唯一的梦想就是制造紧张混乱，从而就是说凸显他们的这个地位，然后掌握更多的权力。其实这个是一脉相承的，并不是说因为你到了20世纪80年代或者21世纪就改变了。那我们从这些政策看的话，你从民国到现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张博树教授，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在美国一个学者他叫这个史伯林，他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学者，那么呢他其实是一个藏学的学者，但是他在这一次的议题里面，因为他支持这个温和派的维吾尔的学者伊哈木土赫提，结果呢这个史伯林他到北京的机场的时候却被拒绝入境，在原籍也遣返回了美国如果说今天一些暴力事件，当然说大家都会来做谴责，或者是说不赞成暴力或者恐怖的一种做法。但是像土耳其这么温和派的一个学者，他一样受到了拘押，那么连支持他的西方学者也受到了拒绝入境。您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是走得过火了？
当然是这样，是吧？这两件事情做的都非常过火，也非常愚蠢，是吧？这个史伯林的话呢，我知道他是一个藏学家，也是一直在关注中国问题。那么他这次被拒绝入境，而且是到了北京，都到了机场了，到了北京要入关的时候被拒绝这件事情当然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也不好，是吧？至于这个伊利哈木的话呢，那么他是原来是中国咱们北京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是吧？他的观点非常温和，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他并不主张新疆独立，是吧？他是希望的话能够建构起一个维吾尔和汉族之间的一个对话的桥梁，他本人的观点的话是很理性的。所以对这样一个人的话呢，把他抓起来而且还要重判，这个做法说老实话，这是匪夷所思的，是荒唐的。那么这两个方面来看的话呢，都说明今天这个在维吾尔这个这一块的政策上面的话呢，我感觉它不仅仅是一个新疆地区的，是吧，地方政府的一种政策性的愚蠢，恐怕和中央的话还是有关系的，是吧？那么就从当前中国的大的形势来看的话呢，民族问题确实显得非常紧张，无论是新疆问题还是西藏问题。那么作为这个18大以来新的一届领导集体的话呢，在这方面本来应该拿出一个更慎重的更理性的决策，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相反。
是，那最后我想请教那个马先，请您给我们这个做一个结论了，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比较属于暴力的活动中国政府有强力的打压，但是在温和派的方面呢似乎也受到了压制，到底中国的这个民族政策应该要怎么走才是正确的呢？还是他现在走的其实是一个相反的道路？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误区了，我们在讨论所谓中国民族政策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讨论中国的基本法律。所以我觉得在新疆或者任何少数民族地方缺的不是什么民族政策，而是中国的基本法律，比如说宪法啦，比如说像护照啊这些基本法。所以你如果看中国的民族政策，它基本上是一个民生的，类似于民族地区的民政部门的这种法律法规一样，它事实上并没有解决这个少数民族的政治身份啊、政治地位啊。那你如果要实现这个一个国家各个公民平等的话，你基本上是要依靠这个国家的基本大法，而不是靠这些所谓的民生性的法律，如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所以这里边有个大的误区，就是说对中国民族政策的了解， 好像中国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都是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实现的，这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错误，应该是由中国的基本法律来保障的，而民族区域自治法只不过是在中国基本法律基础之上的一个补充而已。
好，时间关系，关于中国是否先进严封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在纽约的中国网络观察员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